大家好，欢迎来到宁夏路六十六号茶坊，我是夏佳璐，
我是宁夏路黄宗宁。
好，最近有个新闻呢，我看了之后呢，就觉得说哇，我们好久以前曾经聊过房地产嘛，对不对？那时候是旭然来上，对，我那集印象也很深刻，就是他一直有翁永义的背景。
对，因为他那时候刚好在搬家嘛，
对，
然后住在一个租来的公寓，旁边就是捷运跟那个救护车。
没错。好，那最近有一个跟房地产有关的新闻，我看了之后就觉得说，他好像象征是一个世代当中的价值观的不同嘛，就是有一个世代差异的感觉。他就在讲到说，现在呢，政府推出一个新的房贷方案，叫做新青安贷，然后可以贷到40年呢、欸。我在想到说，我以前刚开始买房子的时候，就是从20年嘛，
20年
只有20年这个选择，没有更多了。
我比较晚买房，我是30，
三十年有了，然后现在居然40年，
哇！
那他就给了一个标啊。它标就是叫做台湾人扛房贷扛到老
啊，
是新常态这样子。
对啊，因为如果是青年应该是30岁，
我们假设30岁买房
好了，对
不对？
加
40
就
70嘛，吓死了、
那也还好啊，人生70才开始、
是这样算的吗？然后他就打了一个问号，他说平均呢305期，
哇，
创历史新高，哇，305期。反正 anyway， 我就觉得他好像就是距离我们上次聊房地产，我们本来就不是主要聊这个，但是也很久了，可是又觉得好像整个市场出现了一个新的一个世代之间不同的样貌那种感觉、就很想要再聊一聊。
对，
那其实呢，我跟聪宁我们俩也都在这方面实在是很不懂，上次找了旭然来，这一次找到的这位来宾是我先前就是听了旭然的节目常常听到他的声音
哦。
等下可以请他自己多一点介绍他有一集就在讲关于房贷这件事情、要不要把它还完，
对、
要还多久这样子。那集听了我自己是觉得脑洞大开，对我来说，因为我就是觉得要把房贷还干净的那种人
yeah,
所以就觉得哇，收获很多。那我想说今天刚好讲房贷这个题目，然后我相信我们听众有很多年轻家庭啊，也很苦恼到底要不要买房，养孩子这么贵我只是很多年前反正都很烦恼这事情，甚至要不要生小孩还是要先买房什么的。
对，
那今天就来邀请专家，是房产摆渡人蒋哥。
蒋哥好。
黄医师好。夏璐姐好。
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开场超久的？
不会，我很认真在听。
我有发现露露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一直会一直讲，然后一直想什么时候才要把来宾介绍出来。他以前我都会打断他，那我们先把来宾介绍来，房产摆渡人蒋哥。那我今天就想说，看你要讲到什么时候。
他说我今天被邀请来当听众的。
所以
我刚刚一直看，我就想说
不是，我就是要先让大家知道为什么要选这个题目。
对，
要不然大家可能会觉得说为什么宁夏路也有做房地产，
对，
是不是要先说明一下吗？
是好吧，他想会说像我就在他的书上看我觉得这份真的非常重点，然后我听了很有感触，他讲了这个然后他 Podcast 他讲了这个
我就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
我想说本人就在旁边你要不然让他讲呢？
在做作者面前解析，你也算胆子很大。
没有，就是我的感触啦，
就是、
我的
感
触，
然后就不吐不快这样。
真的，哇，蒋哥，其实叫你蒋哥，但是你很年轻
其实也不年轻，我今年就要奔四了嘛，刚好也是亲子天下受众了。是。不过我入行很早，我96年初入行的，所以算一算，现在也将16、17年了吧。
对，所以一直都是做房地产相关工作，
从那个会呼吸开始在做房地产，
除
了社会，如果是你人生的第二重新篇章的话啦，那我从来没换过工作，
如
一直做房地产。
16年，那我觉得我应该跟你很有感，因为我结婚今年要第16年。我们从结婚的时候开始要看房子，然后一路就是你知道没跟上车，然后开始飞奔，然后我们就租了很久。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不像鲁鲁，鲁鲁是
我们是在 SARS 之后买的，所以是在非常便宜，
是非常便宜。那当下你觉得便宜吗？
那个时候只是从自己的收入去想这件事，因为我相对很保守啊，我就是很怕自己付不出钱来这样。可现在想起来真的太便宜，你知道我那时候买内湖算是还不错的地方吗？一瓶不到29万、一瓶不到29万、
不到29万，但是那是内湖大湖，那不是会淹水的地方吗？29万，你疯啦！
你说那个时候这样想，
都是因为我做这17年，我没有听过一个人讲说现在房子超便宜，
永远都超贵的，
永远都是贵，永远都是压力。
那16年前，假设我找上你， 你知道那时候啊，我找了几个仲介，几乎除了屋主本人会说哦，房地产一定会涨啦，哦，屋主本人
房仲应该也会，
几乎房仲都没有，不太敢这么，甚至有一个比较熟的朋友，他跟我说这个房价不可思议，他觉得那个房价跟租金比已经不合理，他说应该会修正，你们不要急着结婚的时候嘛，你们可以等一等，我们就被他
一直等，等到现在。
我只要想说时间倒流16，当然大概在我们结婚到第二三年的时候就没有人敢这样讲了，因为那时候就开始狂飙嘛，所以大部分人都会知道说这个回不去，但是在我们刚结婚那个时候有 hold 了一段时间，如果那时候我找上你，你会敢跟我说就给我下了，我跟你讲，你会吗？还是说
我回想当时我曾经是那个少年的时候，啊，
对，
其实应该这么讲，就是说做哪行会怕哪行，做得越久越怕什么，就像医师做久了可能药不太敢吃 maybe 做餐厅做久了在外面不敢在外面吃东西，
不敢吃龟
鸭屌，你知道龟鸭屌怎么做，对不对？做哪行怕哪行，所以我如果在我初出茅庐的时候我 calling 他拱大，欸对，我没有这些包袱，所以他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是不是真实不会发生，你看不见，你没有看过未来，你不可能到到未来的，
对，
是不是？所以说房价还会再高吗？台股还会再高吗？台积电了80块到800块了，
现在都在上千，都在
喊还会再高吗？所以有时候投资理财它是不是单纯一个赌局，这不一定，
对，它好像很难用理性的去说一定怎样，你讲的没错，当初阻挡我们的房子就是比较资深的房仲
确实会一样，
看过高高低低，
对，没有错啊。自己的房子当然需要卖的高一点嘛。
对对，不管怎么说，我跟他两个就是完全不同的，在房产市场当初做的决定，因为我们是结婚的时候就买了嘛，所以我们才会那么早买。我们就是04年的时候买房，05年
比较他比较早结婚
哦。我们04年底结婚，05年买的房，然后那时候是预售屋这样子。
对于一个家庭来讲，它是一个安全感，是一个家的起点。
对，
所以我为什么叫房产摆渡人呢？我就喜欢用道德哲学的问题来解决现在大部分经济上的难题啦，
大家的焦虑了。
大家看到房子这个东西，看到是四面硬邦邦的水泥墙跟房价，但你不知道这个四面水泥墙里面发生的家庭关系是什么。
对，
所以有一句话就是说，你有钱买到房子买不到家，你有钱买到车子买不到路嘛。
对对
对,
对，
所以一个家里面会发生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事情非常非常的多。那为什么结婚得一定得买房呢？
对啊，而且你看这个房子哦，有的时候是造成他们整个婚姻之后的那个埋下的那个祸根，
那个
哦，你觉得是祸根，
对不对？你看有那个。比如说现在也不是女性说要嫁的人有房，她自己就有啊，她自己的妈妈说我们先用你的名字先买，这样你结婚以后出了什么事情，
就是，
这个房子你不会被人家分一半
哦，婚前财产婚后财产，
对不对？然后这个东西被男方知道什么感觉，就是我难道我们婚姻是
建立在
这上面，要建立在，那当然也有人说你们务实一点好不好，那这个
就爱情跟面包，
对
不
对？就是我觉得有很多这种，比如说后来买房子的时候，这个公公婆婆有稍微赞助一点，对不对？好不好？像台湾人的状况就是，他赞助以后，他就想要有发话权啊。
对
啊，是。
那你不觉得？你觉得这个手就进来了哈？那如果现在他今天跟公公婆婆就说啊，我们要不要一起住好不好？这个房子那么大，啊，我已经赞助了几百万了，对不对？几千万，
怎么没有留一个房间给我呢？
是不是？我觉得就是你刚刚讲的没有错。当然，这个决定通常是一个祝福的心，我觉得是一个祝福的心，祝福自己的孩子，祝福自己的那个女婿，或者是，这个，
下一代了，
下一代都是。但这个祝福的心很容易就变掉了，我感觉是这样，
因为它就是一个房子这么大的一个数字啊，所以没那么简单，我觉得。
对，是，所以这节目才很善良。但是我们在我这16年来，因为我都是做困难交易买卖的，困难交易就是说，你们常听到房子买卖买卖，能买卖的都没有房地产的问题，房地产不能买卖才充满了问题，比如说一间房子我们三个兄弟姐妹持有它不能买
卖，超困难，
这只是最简单的问题，被二胎设定的，被准备被查封的，还有东西不能分割的，还有就是三兄弟，然后最没用的弟弟跟爸爸妈妈住，就爸爸妈妈过世之后，我住在里面不能拍卖，为什么？在法律上是说你不能随便去变卖，供继承人去居住的房子，
对，
那但是爸妈在卧床的7-8年期间，都是大哥跟大姐出钱啦，但小弟不但没出钱，还一直啃老啊，那爸爸妈妈户头不是退休公务员有钱啊，早就被花掉，被谁花掉？被你的小弟花掉。
你可以出书。 讲这些耶，
是这个是每天的柴米油盐酱醋茶，
好有趣哦。
对，那你会想要跟公婆住吗？因为我也不怕讲，就是我是像我都这样讲说我是有车有房父母双亡，
嗯，
对，那跟朋友讲说哇你现在超优的，你没有公婆要伺候，哎，嗯，就这么两个人的问题，我发现，这怎么会变成一个优势呢？明明是一个很可悲的故事，
嗯，
对，
老婆可能会说可不可以就是只要我们经济上稍微属许可租个房子我们搬出去，大部分人都说好嘛，因为为了要跟他结婚嘛，
嗯哼哼，
等到结婚之后因为有了小孩开支变大了，他就觉得我们现在在公公婆婆家窝得好好的，我们少一份吃出就是少一，
啊，
就是少一个辛苦嘛，
嗯哼，
然后他的这个等于是反悔了嘛，因为当初你说如果有状况的时候，我们这个结完婚可以搬出去，那老公说现在此一时彼一时啊，我们现在有一个小孩要养，你再忍耐再忍耐一下嘛，
就不要
等我们这个比较加薪了，或等我怎样我们再找，哇这一忍可能忍个三年五年十年，
是，所以
然后搬出去的时候爸爸妈妈想说干嘛都已经住在那边那么久了，你现在搬出去是不是那个
你老婆
说
什么
啊？对，
哦，这种故事真的是层出不穷，
太多了啦，
常听啊。所以不是房价造成的经济问题，是经济问题造成的家庭的问题。
对，
有一句话叫贫欠夫妻百事哀，里面没有一句话提到房子啊。
嗯，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露露就在讲说，我们要打破房子在上一个世代跟这个世代的意义，
有一个不同的价值
观，感觉上不管是我们对于房贷的这个概念，或者是像刚刚讲40年的概念，或房贷要不要还完的概念，或者房子跟结婚是不是挂在一起的概念，我觉得也许我们这一代可以，当然我觉得房子真的是婚姻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怎么样去打破那个旧时代他们有对房子有一个想象，那我们新时代的夫妻是不是像你刚刚讲大陆这个这个药房，其实新一代的也开始不甩了，对不对？我知道我当然我对大陆不熟啦，我
是
看那个网络上有些人，就新一代开始也不甩了，就是说我们就是夫妻两个，我们就算穷死我们也不要住在公婆家嘛，就有些人这样嘛，
啊，对对对，非常多这样的，
对对对，这个是蛮有意思，就是新的世代怎么看待房子这件事情，怎么看待买房这件事情，怎么看待房贷以及我们这个房子跟家庭之间的互相的关系。
那个应该这么讲，就是说我觉得房子这件事情大家会把它讲说叫做居住正义或是刚需，其实真正居住正义是你租房子有房子可以让你租得到就好了，你不一定得购物嘛，如果房子它是叠价，你一直鼓励年轻人要用一套房做什么呢？那年轻人一直觉得说房子贵到我买不起啦，
对，
那真的便宜到你买得起，而且会告诉你你今年买20年后更便宜哦，那你还要这个正义吗？
真的，
所以与其讲这些被道德绑架的经济学跟理财问题，我们会看到一个点，他们希望他们看到房地产过往是飙涨的，早期的人买房子没想到通货膨胀这四个字，
真的，
他就是有自己的就用自己的啊，
那
我就辛苦一点牙一咬我就先买个房子再讲吧，
对对对，
那开始到哦，原来房地产是可以杠杆是可以理财可以抗通膨的，
那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大概其实为什么说房地产可以抗通膨，因为房地产的涨幅在过去啊每一年全台湾的均数大概都是 5% 左右怎样在涨幅，但是不要忘记爸爸妈妈在民国七八十年买房子的时候房贷到10几%利息，
对对对，
有听过吧，
有
围在7-8%高档很久，7-8%是什么概念，大概就是美国在去年普遍的房贷利率是7%-8%、
我印象中我爸妈那时候都是讲7%-7%，
甚至有更高10几%的，
哦，没听过，
你怎么抗通膨，你要能办法抗通膨就是说你房地产增长速度要高过这个实质利率嘛，
对对，
或是核心 CPI，
对
对，所以以前没有想过，所以当房贷利率降低之后大家才会考虑到这件事情，所以第二个我们要讲的老公寓，有没有住过公寓，小时候我们都是公寓长大，
啊，
的，就是一个楼梯上去左右两
户，4层楼
5层楼，
然后爬只有爬楼梯的，
对，老一点的房门还是那红色油漆的整木，
对
对
对
对
对,
對, 對，
像那种房子都非常贵啦，他们以前
然后4楼的那个楼梯间被那个4楼的人自己弄一个铁门，
哎，是锁起来，
然后顶楼就是他们家的，
顶楼就是他们家，对不对，你们讲居住正义，居住正义你看那些官员敢不敢把违建都拆掉，
对啊，
对不对， 对，那明明就是别人东西怎么可以占用嘞？这是其次嘛。但买个老公寓，在爷爷奶奶那时候跟他一起怎么样？我三十买零岁的房子。在民国可能六七十年的时候，
对，
爷爷奶奶那时候我三十岁，我买个零岁的房子，好开心，好像年轻买预售屋，对不对？到了八零年代的时候，看到这些房子怎么样？哎，二三十岁了，我今年刚好也二三十岁，没岁啦，卖大包炒碎鱼啦，对不对？就同班同学的感觉，
对对对。
那现在老房子就说，我才三十岁，你要我去买一个已经六十岁的房子，心态是什么？可能会犹豫，甚至又更贵。
对，
哎，我已经下嫁委屈了这个老头子了，为什么他也没钱？没有，还要付出那么多。所以怎么样？会买新房子，代表了世代交替，在资产传承也有。我讲个实际上的例子好了，战后婴儿潮的继承权，很多就是现在五六十、六十几岁，台湾在经济富裕的那个年代的。主力的经济质感，
战后婴儿潮差不多是我们父母那一代
辈的，
对，
他们假使长辈过世或自己过世留下老房子，假使我们是兄弟姐妹，就留一间好了，以前我们的小时候大家的玩伴嘛，都嫁到美国，美国英国，英国，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回来看到这个遗产的时候，不如我们卖了吧，
对，
卖了拿到钱你要做什么？
就大家分一分啊，
分一分啊，分一分你要干嘛？在做投资嘛，你不一定买房子，
对，
所以就会卖，因为我们都不要这些老房子。
嗯，
如果他现在不能都更的话，所以说我不要的东西拿出来卖的会越来越多，大家会想要住新房子。那你觉得新房子多还是老房子多？
现在吗？
对，你觉得新房子会越来越多还是老房子会越来越多？
可会越来越多啊。
你觉得新房子会越来越多，在未来的五年里面，
哦，那很难。
你觉得新房子会越来越多还是老房子会越来越多？
老房子啊，
哎，对，这理工男，
对，
为什么在我们讲话这个五分钟里面，我们彼此又老了五分钟了？房子也是，
对，
现在盖一个新房子，通货膨胀、原物料、
对，人工
施工期，还有法律上交割的期间要递延，
对，
盖一个新房子以前两三年，工法越来越新，但是他建商怕违约嘛，还有原物料，像疫情期间大涨，
对，他不赶快盖就会成本越高。
对，他让他所以他把合约期拉得很远，但缺工啊，
缺工，
少主要缺工啊，
对
不对？所以房子盖的来不及盖，对不对？
新房子来不及盖。
主力购物群这三十年到五十年，他一直想住新房子。你看很多退休的还是住新房子，安全，
对对，
有警卫，
对对对。
现在很多二代宅、三代宅，你人在家里倒了之后，你手上戴个手环、哔哔叫或是一个声控，哎呀，管理员就上去了。哎，这是新型代的，不能讲豪宅，新型代的住宅了。
对对，智慧住宅。
对，但是房子一直老，一直老。你看，都更、都更和改建有速度来的那么快吗？
超慢。
谈一个都更和改建，十年都算快的。
对
对
对，对不对？所以不是所有老房子都一定会都更，所以老房子会越多，新房子来不及提供。这就是为什么新房子，除了年轻人不再买老旧的房子，尤其。很老的四楼五楼，
对对对，
他想要追逐环境比较好的、杠杆比较低的、机器比较低的从化区，最起码我坐电梯啊，
即使远了一点，
即使远了一点，
或者他的上周边的这个生活机能还没有开发的这么好，
是 是, 是，
但我可以等、
但市场为什么没有反应这件事情呢？就是我那时候感觉到，就后来我买房子是几年前，
对他，我很早就一直好奇他怎么不买房，因为我们是很早就买房嘛，
对对对，那时候当然就是。预算的这个问题，我们也看了一些年纪稍长的公寓，他也没打算要降价、
没有，
如果按照这个状况，哎，那些公寓有些已经像鬼屋，哎，电线什么通通都露在外面，哦，我想说你带我来看这个是怎么样，我要把它变成那个密室逃脱吗？就是，可是他也没打算要降价呢，他怎么市场不反映这件事呢？
怎么反应？跟谁反应？它是一个无声的控诉跟
呐喊、他应该卖不掉
啊，
卖不掉就自己要降价，不是吗？
哦，对，你说老房子都卖不
掉，我的意思
说
市场应该要反映老房子卖不掉这件事实嘛，
就是代表市场上它还是卖得掉。
那为什么样的人买老房子呢？去思考一件事情，
要地段的
新房子的这个含水量啊，在外国叫做含水率，就是我们讲的公设。
对，
你买三十坪，将近有十二三坪是属于公设，老房子没有公设，
而且很多老房子都在地段非常好的地方。
没错，跟泰国跟国外一样，好地段都是公家的地。
然后新房子就你刚刚讲的从化区啊，
是是。但我要问一个问题，其实台湾你讲房子几坪几坪？是买房子买建坪送地坪啊，贵的是土地啊，
土地，对对对，
所以老房子的土地
十分高，
所以还是有人买，
他们需要一个翻倍跟资产，所以老房子所有房价不合理的区域，我认为是老房子跟新房子中间的价差没有凸显。
对，就是我刚刚讲的嘛，
对，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呢？ 新房子盖在蛋壳区啊，老房子在市中心啊，
对对，
那市中心的土地价值高，我们期待它有一天可以合改建嘛，
对，
这也是为什么双北几乎在谈都跟合改建都集中在双北，双北这种寸土寸金的地方，中南部没人在跟你谈都跟的啦，除非房子有围楼，我就从化区那么多我盖都盖不完，我建商谁想要，哎，你知道合改建的建商为什么都不想要做都跟，
他其实也没
有原地主不跟地主阿嬷北的，拜托你啊，跟我那，我有钱我还要拜托你，这件事情是非常吊诡的，对，所以说在精华地段才有老屋翻修的问题，那大部分富有的人在台湾过去三十年最有钱跟最坏跟最聪明的人都最有影响力都在做房地产是不是他们知道说土地是珍惜性，它不像股票一样，今天我有钱我要再买二十张台积电我都有，但是我今天
没有就没有，
我今天非常有钱，我现在想要买二十坪在新一计划区旁边的土地我都买不到，哎，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所以稀有性土地价值它会容易翻倍，那买电梯大楼讲土地才几一点点而已，还有买土地有一些什么人，就台湾的这个买卖为什么一直不会停止你知道吗，因为房地合一税跟自用土地增值税的重构退税，你缴出，你想不想缴税，
不喜欢，小
姐黄医师更不想缴税，我也不想缴税，你买卖房子缴的
可以在节目上这样子，
没有，
我可以说我不喜欢缴税但是我还是要缴税啊我们大家都要好好缴税即便我们不喜欢，
对对对对，你正在做的事情不代表你喜欢嘛，对不对，
还是要缴，跟你说不喜欢就可以不缴，没那么任性，
是啊，所以你看啦，现在房地合一税短期交易 45%、35%、对不对，还有105年持有的老房子，比如说民国60年买的一个透天，它土地有20坪在台北市，
土地超值钱，
现在113年要卖，你知道这土地增值税啊，就算你用自用都要200万了，那你缴出去的税你会怎么样，痛吗，怎么把它买回来，
对，
你透过买一个新的只要价值比原本卖的房地
还要高，
土地价值更高一块钱就好，这200万的税金我马上就退回来了，
对，
所以他不能说一直在鼓励这个行为，对，也不能说政府在鼓励资产，但是这个买卖行为会因为这个制度成为一个诱因而不断的 roaring 下去，
可是我觉得它不叫诱因，它有实际上存在必要，因为例如说像我们自己家里头就必须要换屋嘛，成员增加了或什么的，它如果没有像这样子的条件的话，我每次换屋的成本都太高到我没有办法换啊，
所以这样讲啊，我们回到我们刚刚那个例子，我们 三姐弟好了好不好，三兄妹好了，三兄妹啊，女孩子，对，这房子我们卖掉才发现说，哇，爸爸妈妈还没有过世啦，但已经卧床，我们再提前把它卖掉好了，哇，两三百万的土地增值税我们把它卖掉，我们要不要想办法把这个钱省回来，两百万呢，那是我们大家坐在这边收入都还不错，两百万，人家讲我其实 蛮好玩的，我们常常听到这个经济学家专家都讲，不吃不喝几年要干嘛，
对对对对
对对，不吃不喝几年要干嘛，
对对对，
你有可能不吃不喝不吃不过瘾这件事嘛，
只是要凸显一下那个，
凸显，看我们平均月薪都是六七十万好了，然后两百万对我们很多啊，但是我们把这卖掉钱只要再拿一部分钱去买对的商品，这两百万又可以退回来了，我们做不做，所以投资理财这件事情到底是一个又意气用事还是它是一个刚性需求，你觉得我们待会会聊吗，所谓的负债杠杆理财它是刚需吗，是你一定得理财吗，
就对我来说
其实不一定，对
不
对，不
一定，
好，那我就问你，抗通膨这件事情是不是刚需，
这个倒是，要不然你永远，
那投资有没有办法抗通膨，对抗通膨，抵消通膨，是有可能的
啊，理论上，对啊，
我很有幸以前教过经济学老师给我一个观念，他说通货膨胀是资本市场唯一可以让没钱人变有钱，有钱变没钱的方法，那时候可能听不懂，如果你已经有10亿每年的通膨是被吃掉3%，那代表什么意思，你一年就有3亿要被吃掉，那你会不会，你说我只有1000块通膨，这吃掉我3毛，我算什么东西啊，我没影响，但是如果你有10亿的话呢，
你就有感觉，
你的感受就非常深，所以你会积极的去做投资，所以对不同的族群看待不同的资产，家庭教育抗通膨这些事情，对于有钱人它是刚性需求，那对于没钱人呢，其实更应该是投资理财，越早学习越好，所以所谓的理财的面向，我常在卖房子，但其实都在给大家做理财教育啦，对，所以理财分为几个面向，就是投资啊、储蓄啊、保险啊、消费，但是我们大部分教小孩子的投资理财都是把钱存起来不要乱花，
对，
那你的投资就是把钱放到妈妈这边，妈妈帮你去买东西，对不对，
没有，妈妈也有帮他存起来，
存起来
就是存起来，
所以妈妈会不会给你通膨的利息呢，
妈妈当然没有、啊、
妈妈会不会给你台积电或是联电的股价分红呢？如果在二十年之后复利滚存、
欸、这件事情我有想过，因为 我在节目上有分享嘛，我们家小孩从小呢，所以我压岁钱存存存存到他们十几岁之后呢，我就有一笔嘛，我就跟爸爸说、欸、不然给他们买个股票，我爸就给他买个那个几股不是几张台积电，然后我就问爸爸说那个股息咧，那爸爸就没讲话
所以
有看到股价有涨有没有
所以你看黄医师钱存起来是不安全的，不管存在银行还是存在爸妈那，因为钱会不见嘛，你越存越少嘛对不对你无法抗定存是无法抗通膨的、啊、对不对这个问题那我们再聊聊看所谓买房子讲负债，其实
房贷，
对房贷啦，房贷这件事情我们先讲说房贷其实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都很早就有了，
很早就有吗？
很早就有，像外商银行，他为了要抢台湾的这个贷款族群，因为他客群比较少，想要增加发卡量或存户用量嘛，所以
以前就有四十年这种
的。我在做大概八九年前就开始已经在推四十年了，
哦，
现在还酝酿在推五十年。
可是这样子是不是利息？
他有没有打算让你还完？
他就是没打算让你还完。
就是房贷这件事情是谁借钱给你？
银行借钱给我。
那你借钱给别人，你希不希望人家还钱？
对啊，
你怕不怕人家不还钱给你？
我不晓得，我每次跟他借钱我都觉得很有压力，我好想
跟他还完。借钱给你的压力更大，你试试看，你跟黄医师借个两百万看你看压力大不大、
哦、
不会交情不大了。
五十年
五十年是不是？所以借钱等一下
你刚那个问题出来我们两个就开始四目相望，看一下挑战一下我们的友情。
哎，跟人借钱有人情，跟银行借钱你不借钱我按时还你就好，我对你有什么人情压力？
不行啦，
对不对？
借钱不还，
所以不讲借钱不还，银行他相信你会还钱，但是大部分啊所有的资产金融商品这个人来讲好了，银行最希望你跟我借钱拿个担保品、嗯、是什么担保品？
房子不就是
房子就是担保品
啊、
欸、有什么东西是两千万的房子你只要拿四百万一千六百万我借你、
嗯、
但是你拿四百万却可以做两千万的生意、
嗯、
你的账幅是两千万的3%到10%、欸
嗯嗯嗯嗯、
所以银行怎么样？银行他都不担心你借钱不还的。
嗯，
所以我们讲说负债这个概念，负债是一个贬义词嘛，
对，
是不是？但是负债它有好的负债跟不好的负债。
嗯，
什么叫好的负债呢？富爸穷爸爸那本书又有讲啊，对不对？如果这间企业它是赚钱的，他把他这个月今年所赚的10块钱，我拿2块钱分给股东，但是我告诉股东，哎，我要设置新厂房，这8块钱我要拿去盖厂房。
对、
嗯，那我一样得举债啊。
对，
对不对？那这个就是好的负债，因为他会帮你不断的带来钱财的，
嗯，
拿东西去做生意，
嗯，
好的负债，
拿东西去做生意。
那我就问你，助学贷款，像我是助学贷款起来的，
嗯，
高中我高中就开始助学贷款了、哦，一直到大学哦，
嗯，
是不是？好，那助学贷款这件事情，是不是说你没钱就可以不要读书？你没钱就没有读书的权利吗？
哦，
我贷款给你，那我贷款来让我读书，不管我是读台大还是我读野鸡大学，都算是负债吗？
嗯。这个就当下看
我们相信它是一个投资，
对， 对，但其实不是嘛、嗯、
对，我们相信它可能是一个投资，是一个好东西，所以说我们要先打破鬼市恐怖这件事情、
嗯、
就是
负债这件事情是恐怖的、嗯嗯嗯、难道郭台铭做生意不借钱吗？台积电都借钱了、
嗯嗯、
我们政府25亿的国债有打算还完吗、
嗯嗯、
所以说杠杆给我一个支点，给我一根杆子，我可以把怎么样地球给撑起来。
可是我跟你讲这件事情危险、嗯、因为人心难测、哦、你如果是一个偏一个歪的话，你就很容易就投机了呀。
对，台湾普遍房贷清偿完毕的年限、
嗯、
很早期就30年了，在近10年
哦，
我们从公股银行里面来看、
嗯、
公股银行就台银、土银、和库啊，
对对对，
第一华南啊，传统这几个银行，台湾系 OK。 好，这十年平均把房贷清偿完的时间是多久？你看黄医师很早买房子贷25年30年了、
嗯、
经过统计啊，大概在8年到10年这区间就还完
了，就还完
了。因为人的财富是会倍增的，我们会经过我们的知识、啊、我们工作收入会增加，还有你房地产本身增值，我把它卖掉都是一种还完、
嗯、
我卖掉我再买都 都是一种还完、
哦
欸、所以说像我们在做房地产啦、啊、你跟什么银行借钱我就可以知道你有钱没钱。
哦，我跟什么银行借钱？你说跟公股银行或跟外
商银行
借？如
果你跟台湾银行借钱的话，哎，确实哦，你看哦，我以公股银行的例子为例就好，不要讲私人银行，
嗯嗯、
私人银行哪怕像国泰都算私人银行。
嗯、
讲公股，台湾银行平均借款的年限差不多在20年以内，
嗯、
所以它还完的时间大概差不多在8年到7年、
嗯
嗯。
但一样是公股银行的台湾企业平均还完的年限是在11到12年、
嗯、
都是公股银行，为什么差那么多、啊、台湾企业通常是带给中小企业的企业主、
嗯、
不一定是企业贷款、
嗯、
像你买房子，如果你跟台湾企业曾经有过 企业贷款，
企业贷款，
比如说你的薪资往来是用台湾企银的，
我就可以比较好的利率条件、啊、
对，那你去贷房贷的话，你就习惯的可能问一下，我的薪转在台企、
哦、
我问一下台企吧，
哦，
对对，那如果你是中小企业的这个负责人，如果要贷款，哎、薪资收入不好，但是企业收入好，四零一报表好看啊，
嗯，
我也拿我的企业报表收入去跟银行讲说，我老板要买房子，那为什么在同样是公股银行，企业家他贷款年限希望长一点呢？因为他知道市场的资金如果便宜，我只借一两趴，
嗯，
这么讲好了，你借100万给我，然后要我一年只还你怎么样2万块钱的利息，
嗯，
我会怎么做？我先把未来10年利息先扣掉，
嗯，
我就先给你20万，剩下80万慢慢花，
嗯，
因为钱在我手上跟在有钱人手上，他的利用率不同啊，
嗯。
你明白为什么有钱人赚钱其实更快、嗯嗯、他你这拿你这80万90万，他可能去做其他的投资，拿出创业盖厂房，他赚的钱收益会比我们自己赚薪资来的快。
我觉得好复杂，但是重点就是以贷款这件事情来说，我们首先要去理解它是一个好的负债还是一个不好的负债，
对，
是不
是？
是
没有错。
那如果是一个好的负债概念，我们就不用一直有那个旧的想法，就是我要赶快把它还完，是这意思吗？
嗯，就是我先告诉结果，就是我刚才先讲个结果，就是说其实大家没有真的需要还到40年或30年、
哦、
哪怕是未来或是现在、
嗯、
因为数据已经告诉我们全台湾平均把房贷还完的年限就是14年、
嗯、
那公股银行像跟台湾银行贷的人基本上都是天之骄子啦，
嗯，
资历条件非常好，工作非常稳定的，全台湾可能500大、
嗯、
那台湾银行会愿意借他，所以条件比较困难、
嗯嗯、
像如果我们是做业务的或是一般收入没有那么好的中小企业，不是前500大的、
嗯、
那他可能就会跟私人银行，比如像玉山啊，哪怕是联邦啊、
嗯、
这些去贷款，那杠杆幅度就会比较大，
嗯嗯嗯、
欸、是这样。所以说先讲我从民国99年开始买第一间房子，
嗯，
对，我的房贷是贷25年，那我那间房子其实我留8年10年我就卖掉了，为什么？房价已经增值啦、
哦、
我也是一个清偿啊、
嗯、
所以房地产它不是讲好处，你买这个房地产的话其实不仅是解决你住的需求，
对，
而且你会发现你自己的钱摆在银行是被通货膨胀吃掉的、
嗯、
但是你利用别人的存在银行的钱拿出来买自己的东西或做投资的话，哎，你发现它可以抗通膨，房地产可以抗通膨，但是我常常讲你没有房贷你怎么抗通膨，
对对对，可是你知道吗，你这个逻辑是建立在房价只会涨不会跌的前提下、
嗯嗯、那第二个情形就是房地产如果崩跌的话、
嗯、
可能经济都会受到同样的影响，
对， 对，不要崩啦，就跌就好了，
跌啦，跌 5% 叫不要跌、
哦、
跌 10% 叫不要跌、
嗯嗯、因为
股票有没有玩过赔个 30% 你鼻子都摸摸的、嗯、
对，因为房价本金高啊，那个数字不一样啊，
对，房价本金高没有错，那1000万里面你只拿200万，其实你跌 5% 更担心的是谁？
银行啊，
是银行啊，你房价不还银行担心啊，那银行都愿意把钱借给你都相信你，但是前提是你必须拿一间房子，
嗯，
银行有没有可能房价崩跌是这样，我举个例来讲好了，授信条件很好的银行像台湾银行这种情形几乎不会发生，
嗯，
就市价假设1000万的房子，那今天你当时有自备款不管是100万或200万，今天他送拍卖了拍到剩800万他都保值啊，
哦，
对不对，他可能跌破他当时的建价，
嗯嗯嗯，
银行毕竟是个保守，他拿存户的钱去使用的，
嗯，
对不对，我不讲小的开杠杆的银行，他就要评估这房子最差最差残余价值给我银行的保本是什么，
嗯嗯，
他都告诉你了，不动产是一个保本的事情，
嗯，
那你怎么不做呢？其实这么讲、哦、如果今天你有1000万只能做一件事情，我们刚刚讲爱情跟面包只能选一个嘛、
嗯、
待会我们可以分享、
嗯、
你做1000万你觉得你会把1000万放到现在2万点的台股，
嗯，放台股还是放在房地产，
你现在把1000万拿去买不动产、
嗯、
你觉得谁让你赔光的几率高？
嗯
嗯，我觉得我会依我当时的需要去考量，例如说我们那时候会买房就是因为结婚嘛，我如果没有那个需要、嗯、其实我可能就是1000万拿去放在、嗯、就是我就不会立刻想到我要把它拿去放、
啊、是
房地产，虽然那时候我不没有1000万，我
没有
结婚的话
可能会买游艇吧
游艇哦，这样我们可以买露营车
对对对，
哎，对对对对，现在国外也在推嘛，现在国外地大物博啊。其实我认为说，不是每个人都需要一间房子，
也不
是每个人都需要买房子，问题是你为什么没有能力去买房子？大家这才大家才看的嘛。像有些人他没有房子，我不要，但是他有2亿现金呢、欸，哎，我要。 重点是你没有钱，大家想说你经济不好，你收入不好，这才是问题，它只是个表象嘛。
对对对，
对，不动产这件事情就是说，它只是所有的商品里面相对保值的。
嗯，
那如果我今天有一笔钱，我不想承担那么大的风险，甚至不想被通膨吃掉，我摆在不动产里面，我又可以自住，同时间还可以满足别人自住的需求。哎，对不对？你一直讲 叫大家去租房子，那别人不买房子，哪来房子租给你啊？
嗯嗯嗯，
我既可以自满，我也可以满足他人，
嗯，
得到一定的收益，而且相对安全。为什么钱一直要把我逼出国外去买海外不动产？
哦，对啊，现在好多人在讨论这个，哦，
对不对？其实我在民国99年、100年开始做海外房地产，台湾的海外房地产哦，有几个时机点会特别蓬勃发展。
嗯嗯，
什么时机点？就是政府在打房的时候，
嗯，
因为资金总得找出口，
嗯，哦。
哎，有什么道理是连东南亚柬埔寨的房子都比台湾更值得投资啊？ 对不对？你不知道，所以资讯上的落差，其实你不知道。你去，就像你去买东协基金，你真的没有跑到巴西去看过。
嗯嗯，
你很多买海外房地产其实是买一个债券金融商品的概念，实际上它一定没有刚需嘛。
嗯嗯嗯，
但是它必须逛一个刚需，就说哎，你老了可以去那边退休。
嗯嗯，
你老会想要去柬埔寨缓缓退休吗？你说我哎，等我们去 working holiday。去澳洲打工叫 working holiday，
嗯，
其实都是去做一些比较辛苦的工作，嗯，你的刚性需求就是你可以到国外去移民啊。
对对，通常是这样子的。
我为什么得离开去移民？很多人都想要移来台湾享受健保，为什么还得离开台湾？
我觉得那就是每个人在人生路上不同的选择了。
对，这是一个选择，但是你的选择是不是你清楚的？
对对，这倒是。
我听说台湾的就是贷款的利率是真的全世界
相对
低
的，绝对不是最低的，嗯，因为光低日本比我们低很多。
对对 对，
對， 對，哦，真的日本更低，
日本以前还负利率，欸，
还有一些东欧国家，嗯，中东国家的利率比我们低，我们台湾不是最低的。那天我去看一个我念不出来国家的名字，那个利率更低啊。
对，哦，没有啦，等我但毕竟我们台湾人嘛，所以你在台湾然后用比如说你的房子去抵押，那你用房贷然后用那笔钱然后再去海外，就是你等于是用台湾的利率再买海外的房子。那如果那个地方是有居住可能的，比如说你的亲戚住那儿啦，或者是你自己孩子念书住那儿，那感觉这是一个
不错，
是不是？
哎，不错，那我们就要思考它不错的点是不是我们做得到的。
哦，对，我们是不是
我们台湾如果在对全世界房地产，我们自己人就拉个中位数，是在条中线，
对，
生活水平跟 GDP 以下的东南亚国家，我不想经济成长率，我想实质 GDP 以下的可能就东南亚，马来西亚、越南啊、柬埔寨、泰国啊，
对，
对不对？那以上的可能就是美日澳，
嗯嗯嗯，
这三个地方，
嗯，
美国、日本、澳洲，这些可能是生活水平在我们以上，
没有欧洲啊，
我们台湾比较少，对对对，比较少，
欧洲去那边自产的比较少，
比较少，
欧洲是产能应该就是移民过去的，
就全世界最受外国人喜爱购买不动产的地方，还是首选几个地方，第一个美国，
嗯，
再来英国，
嗯，
然后日本澳洲，
嗯，
日本会排名是因为台湾人要买，
对对，
日本的国情关系嘛，我们曾经的这个历史背景嘛，对
对，
所以说就连中国大陆人都喜欢买美国，
哦，
自由市场嘛，资金的自由市场嘛，
对，
到那边，所以钱小孩在哪里，钱就在哪里。
对，有的时候真的是因为小孩念书需要，像我有一个朋友最近在讨论在东京买房，就是因为他孩子之后可能要去那边念书。
所以我们以前在卖海外房地产的时候，常会讲说，哎，你在卖哪里的房子？听说你在卖波士顿，是不是？哎，我儿这个房波士顿房子就在我儿子读麻省理工学院旁边而已。但你卖东南亚的房子，说，哎，你买柬埔寨，我儿子刚好也留学柬埔寨。
如果在那边打工的话，都会让他觉得很害怕。
到柬埔寨可能，所以很难讲得出口嘛。这意思是说，这个 GDP， 这个回到亲子教育哈，就是说，为什么买东南亚国家的房子都在台湾景气不好的时候？因为房价高，政府在打房，房地产不是一个很好流动跟获利的商品，
嗯，
对不对？那他就会往其他国家去买。我很少看到买东南亚国家是实质上有获利的。
嗯嗯嗯嗯，
你看我说十年去了不会回来，我这样马来西亚民国一百年去的话，
嗯
它的币值那时候
是因为汇率吗？
那时候是一令吉兑十台币，欸，
嗯嗯，
对不对？现在是一令吉值兑五台币，欸，
哦，赚的钱都被汇差，
对，你的汇差就
50%了，除非你要在那边生活。
这回归到泰国也是跌啊，嗯，那回归到黄医师刚刚所说的，刚刚讲说，欸，如果台湾利息比较低，那国外的 存款利息比较高，这就是我们讲的套汇嘛。
嗯嗯嗯，
像美金你在国外买定存一定都超过 5%， 台湾就 5% 了。
我大家都好会算的，我每次看到这我头
痛。那你如果今天黄医师没有担保品，好，就是因为他是医师，他的信贷可以借出来500万，
嗯，
也是不到 2%、
啊、
我不到 2% 的钱，我当面去买个美金定存或是买个 美元储蓄保单，那就可能 8%、
啊、对，很多人都会这样算的，
那就是套汇。所以在国外的房贷利息假设在去年是7%多，台湾如果你原本的房子你已经存了20年房贷本利摊还，
对对对，
你会发现在疫情期间我帮人家免费处理很多增贷的问题、
嗯、
很多人在本业出现问题，公司倒闭、
哦、
在家留职停薪没有钱工作的时候、
哦、
他怎么样，因为有房子去贷款让他度过这个难关重新翻身、
哦、
哪怕去做个电商，但是如果你20年前都没有做这些事情的话，
是
那你没有东西可以杠杆啊。
对，
你看20年前房价可能从500万涨到2000万，
对对
对，
对
不对？2000万，你当时可能就贷款400万，你早就还完了，
对对，
但涨到2000万，银行愿意借你1600万了。
对。其实房子抗通膨我觉得在台湾这几年真的是非常成立的一个状况，因为我常在讲、
嗯、
我不是20年前的时候买吗 SARS 之后、
嗯、
我就印象很深刻，因为我们那个社区啊，每隔一段时间有物件要释出嘛，然后开一个那个价钱，我那时候说、啊、怎么可能这么贵，怎么卖出去，就一直就卖出去，然后一直都是怎么可能怎么卖出去，然后一直就是卖出去，所以他就跟着整个市场一起起来。我回头去想想，我如果不是在当时有那第一间房子之后，我如果要换，因为孩子生啊，那个房价又涨了嘛，我如果没有第一个在手上，我也跟不上房价涨的速度啊，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去抵抗那个通膨。
没有错，我们以去年的统计，2023年往前算10年，2013年，
对，
2013年全台湾平均的贷款大概是700万，就有房子760万700万这个 range、
嗯、
在2023年就去年底截止，平均每个人背负的房贷，要买房子，你如果有买房子的，你的平均房贷是900多万、
哦、
所以中间是200多万，这10年来讲其实就是270万的问题嘛。
对对，
270万你存上10年，每年是2.7%，
嗯，
房子每年3%的增长是很必然的。
对，我们以前很久以前真的都叫千万豪宅，
就这么讲，
可是现在千万很难讲是豪宅。
我就讲不讲买对好房子，
嗯，
我就买一般的房子，它每年以3%稳定的速度在成长、嗯、但是你跟银行借钱只借 1.775%，清安贷款、嗯、我们今天讲清安嘛，
对
对
对, 对,
对 你只要是名下没有房子都称为首购、哦
嗯嗯、
你曾经买过10间房子，但是你卖到现在没有房子的，你也可以称为首购、哦、
嗯、
哦，这个问题。所以说房子如果每年在过去的经验每年是稳定的 3% 在成长，我们不要讲人家10几%的、
嗯、
但是你跟银行借钱才 1.775%、
嗯、
你不仅抗通膨你还怎么样赚了钱，
嗯，所以它相对是没有像大家想象、哦、比较激进的 做房地产，
相对温和，
其实相对是温和的，相对是保险的，
相对是保险跟温和的、
嗯、
对对对、
嗯嗯、
所以说你说如果像清安贷款，我觉得最迷人的地方倒不是低利率而已、
嗯、
还有就是宽限期，
嗯，
哎，
嗯，
宽限期，像我以前我也是助学贷款的受惠者、
嗯、
只让你还利息不用还本金，
嗯，
而且你当兵完之后1年才开始缴，你没有当兵都不用还房贷、
哦、
然后利息给非常给非常非常非常的低，
对，可是助学贷款跟房贷不一样啊，像我自己就是怎么样咬牙都是要本利息，我没有用过宽限期那种，
但终究是得还的嘛，
对，因为终究得还、
啊、但是你不还怎么样，你房你一定读完的书你不可能说我不要啊，像有些公费医生、
嗯嗯
欸、跟军方解约很多钱的、欸、
嗯，
是不是、
嗯嗯、
你已经用完了你不能说不要啊，
嗯，
但房子你不想还房贷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卖掉嘛，
嗯，
我卖掉不就结束了吗，
嗯，
我就清偿完毕啦，
对，
哦，
对不对、嗯、所以说善用理财这件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做，负债有好的负债就是别人助你一把，
嗯，
如果今天这么讲，你看最近我们央行升息半嘛，
嗯，
大家讲说哦，去年因为有清安所以原本应该跌的房价没有跌，
嗯，现在央行又要升息了，
对对，
就
升息你活该了吧，
对
对, 不对，央行21号里监事会36912开里监事会升息半码，隔天行政院马上拍板说清安贷款再补助半码、
哦、
前后又差了一码、哦、哇、哦、那些预测又不准了，
嗯，
清安这次前后又差了一码，你不用清安贷款你就没赚，又不能抗通膨、欸、
嗯，
是不是，所以今年还是说经济学的分析我们一定要敬畏跟相信这个市场，你不相信这个市场的话那资本市场就会告诉你怎么来怎么去，
嗯，所以就你这几年的经验、 年轻人，如果我们听众有很多是年轻家庭的，也在挣扎着，就是养孩子也很辛苦，然后又要买个房子，觉得压力很大。现在太多年轻人有这种痛苦了啦。嗯，你都还是觉得如果可以的话，
如果可以的话，帮自己的家庭存一笔钱，他可以世代传承跟交替。你其实不一定需要买房子，像年轻人，你钱没有离开资本上，你买不起国泰房子。哎，国泰房子少说现在都80万一平，80万100万了。
嗯，那还是要看地方啦。
但是你5万块也可以买国泰啊，买国泰股票就好，一张才2万块啊，就是你没有离开这资本市场。哎，这是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啊。嗯，对啊，所以哎，有钱应该先生孩子，还是先买房子？
对。如果是你的话，
对啊，这个大哉问呢。
可我觉得那是每个人不一样的选择啊。
还是去买车子，
还是买车子。
我想举个例子给大家玩哈。我今天来想个故事，三只小猪的故事。
三只小猪，
好吧。猪爸爸今天说，老大、老二、老三，我们台湾每年夫妻哈，爸爸妈妈各有244万可以赠与给小孩，是免赠与税的嘛，对不对？我们假设这样啊，爷爷、爸爸妈妈想要赠与给三只小猪，老大、老二、老三，我要赠与给244万。然后老大说：“好好高兴哦，240万，
240万，
爸爸，你给我这240万，我要全部拿去买定存，嗯，你给我现金吧，嗯，我要全部定存，嗯，好，这第一个老大，嗯，第二个老大
说好，知道要存钱，
第二个老大就说，爸爸，你给我240万，嗯，没关系，你不用给我现金，你把你的那个债券哈，嗯，拿240万。”让予给我就好了，嗯，我要持有这个债券，嗯，哦，这个美国国债。
这猪爸爸是个富爸爸，欸，
对对对对对对，没有错。我还讲说，富爸穷爸爸就是说，富爸爸跟穷爸爸养出来的孩子不一样。嗯，哎，第三个猪小弟讲说，爸爸我不要，就很简单，我们现在这房子啊，房贷我来背啊，240万就当自备款了，我背1000万的房贷哦，嗯，就这房子就我的嘛，啊，10年过后，结果怎么样？其实很多相同的例子，嗯，哎，如果你要选择你 partner 把你的股东，你选的仆人，以前有仆人这本书，嗯，一个仆人是主人离开的时候各给100块美金，结果第一个仆人讲说，
你是圣经的故事，
对，我这100块把你存起来的啊，我怎么样拿去做什么了？那结果不一样的，
对对对，
所以投资理财越早越好，你不一定得买房子，不要被绑架了。但是房地产在过往的经验告诉我们，它相对的保值，相对的安全，
对对，
是这个意思。所以说
不会因为这样就鼓励大家都买房，
不会，而且台湾是非常奇怪的国家，
嗯，台湾是非常奇怪的国，
非常国期待国家，就是。不能讲政府给假资讯，很多人把资讯给错误的解读，嗯，什么意思呢？全台湾的房屋自有率80几%，
对
对不对？
对，
你相信吗？我就这么讲，房屋自有率跟拥有率是不一样。哎，八十，他说台湾已经每10个人有8点多个人
有
房子了，你怎么还买房子？这错误的资讯啊！
对，
怎么可能？全台湾2400万人租人口就500万了，
对啊，
1800万都有房子，坐月子中心叫租房子也是买房子，所以这错误的资讯。所以房屋的自有住宅率不等同于台湾人每10个人多少房子。台湾全900多万户的住宅，只有被520万人持有。所以台湾2400万人没房子的比有房子的多，那没房子又想买房子的人更多。
那为什么那个自有率对会变？
房屋的自有率是这个样子，
怎么算呢？
自有率跟拥有率是不一样的。
自有率跟
自用住宅的自有率啦，意思就是说我是爸爸，嗯，在座有3位嘛，我有3间房子嘛，是哥哥、姐姐、妹妹，嗯嗯。那人口普查的时候说，哎，这个黄医师，你住的房子是租的吗？不是，是自己爸爸拥有的吗？是，是自己亲人拥有的吗？是，都是，那就是100%。ABC3房就是100%，我的自用住宅被拿来自用啊，嗯，
对，
我的自用住宅被拿来自用的比例高达80几%，
对，
所以我自用住宅出租的比例高达20%，就是非自用住宅自有率嘛，
对，
所以你就换算一下，全台湾2400万的20%是多少？是不是将近400-500万的租屋人口？
对，
这才是正确解读啊！
对，
所以刚刚三只小猪的例子，还有圣经里面的故事，告诉我们钱应该被妥善的利用。嗯，那我找个安全地方放置，其实。你怎么会给我一个责怪呢？嗯，是不是？所以说，年轻人买房，先不用想说我一定得买新计划区，我一定得买大安区。嗯，其实有非常多的地方可以选择，尤其现在交通那么方便。嗯，而现在都 working in home 的，对不对？嗯，对对，就是你可以在家里做了。
对对。
在工作你不需要真的到外面这样子走路
了，所以今天就是让大家去重新思考了，就是你要懂得要投资理财，这是重要的，但到底是不是要用买房子方式，我觉得每个人见仁见智，可以选择。然后另外讲到这个是不是扛房贷扛到老变成一个新常态，其实我们要重新理解扛房贷这件事情，
重新理解扛房贷这件事情啊，就是
不是我们想象的40年的，你刚刚讲8到10年我也觉得蛮惊讶，
提早还完的啊，所以说到底 你购屋依靠房贷是老天给你的债务还是老天给你的礼物、嗯、你回头看看自己的小孩，你养个小孩要1000万、嗯、你并不是先有2000万才去生这两个小孩吧、嗯、但很多人会告诉你说小孩生了你就有钱，钱自然就会来了、
哦、我妈也是这样跟我讲的对不对？
所以也有一篇讲说你房子买你就知道有钱了，为什么？存钱，每个月存2万多块，妈妈再补贴你个5000-10000的、嗯、小时候存的钱嘛，
就买起来了、
嗯欸、我的消费就可以低一点，
有有有、嗯、
是不是？那女孩子的不安全感大吗？经过统计啦，我们民间调查啦，35岁以前的年轻男女，嗯，女生买房子的比例高过男性、嗯、而且她的买房子的年纪提早男性差至少4年，嗯，比如说男生32岁还没有买房子，但是女生在27岁就买了，嗯，哪怕是一间小房子哦，嗯，因为女孩子的储蓄率高嘛，
嗯，女孩子会存、嗯、你的经验是你只要是自住的话，其实你不是一个投机行为，买房子基本上我觉得还蛮好。我有时候跟年轻朋友聊，我觉得有办法的话还是先从人，因为真的你实际上你有这个房贷压力之后，你真的不会乱花钱的，你在做很多事情其实你会稍微去想一下、嗯、
最近女孩子有发现一个问题啊，我也是专门聊天分享到的，一个女孩子她28岁，她30岁就买了房子，要追他的男生啊，你知道很多现在速食爱情嘛，嗯，要追他那个人啊，我就说你说，哎、嗯，我有房子，你有房子吗？没房子自动退散，
为什么？
所以他可以帮你筛选一批、嗯、想跟你玩玩的，或是真的
不认真，
因为你交往要认识嘛。我觉得经济这件事情不是孰强孰弱，
对对对，
你在面对是房子对应的家庭关系、好人际关系、情侣关系，其实非常多面向可以去解读的。
嗯，其实你也是你的第一个房贷，你也是清偿啊，因为你卖掉了。
对，因为我卖掉了、
啊、
可是我到现在还一直有房贷啊，就我这辈子都没有、
啊、
我这辈子都没有没，就自从买房子之后就一直有房，我也有房贷。
那嘉璐姐你分享看，你第一间房子，对，刚刚黄医师的概念就是这样子，你卖掉就是清偿了、嗯、
对对对，
你持有多久卖掉？
7-8年、
啊、不就刚刚讲8年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准吧。
然后我们第二间房子也是差不多8-9年、嗯、差不多这上下。
你会换吗？
换的原因真的就是我的人生有需要，比如说第一间换第二间就是觉得不够了嘛，因为孩子多嘛、哦、然后第二间换第三间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希望把我婆婆接来一起住，所以我们要去找一个合适的物件能够我婆婆跟我们一起生活，不会互相干扰。
你也是跟公股银行贷款吗？
我不是
啊，
优质客户啊，优质客户啊，对不对？但是夫妻双薪高薪家庭啊，但是你看到、哦、没房子的比有房子的多，所以需要房子的人他有他的刚需。
但是我是因为真的是不懂，然后开始有房子之后，妈妈一直就说买房子买房子，然后我后来才发现确实你有一个物件跟没有物件的银行看待你是完全不一样的、哎、你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你会比较好的条件去得到一笔资金进来、嗯、
对，没有错。所以你看在买房子，你卖掉的第一间房子成为你下一间买房子时候的垫脚石，
对对对 对，
不会是绊脚石，
对对 对，而且因为他那个房价就一起起来啦，如果我第一间没有的话，我第二间根本也
买
不起，买
一间赚了2间啊，肯定啊、嗯、对不对？买一间赚了2间，
赚我不觉得赚，因为我还是一直有背房贷啊。
对对，好，那你就很多人会讲第二个民因啊，民因话题啦，自住的涨跌没差，嗯，真的没差吗？
多少还是有差啦，
心理上就有感受就有差嘛，
对、啊、对，
你要杠杆的时候又有差了嘛，
对、啊、
是不是？回归到房贷这件事情，房子是担保品，但是人才是重点哦，
人才是重点，
人才是重点。我说为什么？看你的资财力啊，所以你不要买到过国、嗯、我说一般的房子，嗯，你买一般的房子哪怕你买贵一点，但是今天你是医师，你是会计师，是律师，跟你是一般不是500大寿没有固定收入，像我们、嗯、银行想要借款的喜好程度是不一样的、哦、因为担保品我有了，但是你怎么房子不会主动帮我还钱啊、嗯、你真的 credit 才会帮我还钱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你的 credit 是什么？就是你跟银行的往来，跟你的收入啊，
对对对对对对，
还有你过去的记录，你过去记录不好不行，所以借钱按时还是维持你的信用、
嗯、对
对对。所以最近有没有看电视剧叫繁花？
然、嗯、后、哦、我没有看，但听说很红。
这个繁花是这样讲，跟讲到今天讲负债，他告诉那个耶稣啊，耶稣告诉那个阿宝、嗯、那个男主角就说、嗯、一个男人出门有3个钱包、嗯、第一个钱包是你口袋里真值有多少钱、嗯、第二个是别人口袋有多少钱是你可以调用的、嗯、第三个就是你个人的信用，你真的可以出去跟人家借多少钱，你的价值、嗯、其实房屋的贷款跟借款不在你口袋有多少钱，在于你真的 credit 有多少钱。嗯，我的学历、嗯、我的收入，这银行评估都会贷款的。你是单身还是有小孩？嗯，你现在住的房子是租的还是买的？嗯，这是你真的 credit。
这都好务实哦。我平常想这事情，我只觉得 就是好丢脸，就是没有信用真的很丢脸，就是一个面子问题。可是我不会想到这么务实，你知道吗？
哦，
对，
我很幸运啊，我就是我，对啊，我大概房贷没有人要拒绝我，
当然啊，医师啊，
但是我也是租房租很久啊，
对对对，
所以再给你选择一次，你会早一点买吧？我是早一点买更多，
这个是假命题，因为那个时候我不确定我的未来会怎么样。
哦，是，
对，我觉得、那个、
要买哪里吗？
对，其实有很多，就像刚刚讲地点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很容易吵架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
住宅品质啦，我觉得家庭的温暖不是房价，但是房子是不是自己的，你光讲装潢跟舒适度，就不会花钱去装潢别人的租屋嘛？
对对对对对。
所以说，很多租屋族我这么讲，不能讲他们生活没有品质，因为生活品质自己添加的。
对对。
但是肯定几乎没装潢，你要租有装潢的就贵啊。
对。
尤其现在装潢那么贵啊。
对。
这是务实，我们可以务实理性看待这社会上发生的事，
嗯，
才不容易被错误的解读，让我们做了错误的判断。
对。
比如说十年前就告诉你不应该置产，不应该买房，房贷是负债。事实就是数据，像那个理工人嘛，学医的黄医师，对不对？你要我相信未来会这样发生，那你的分析方法在过去能不能得到验证？
嗯，
如果过去的都是被错误的验证，我为什么还笃定相信你的方法会准确呢？
嗯嗯嗯，
对，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懂得复制跟调整啊。
对对，嗯，不过我总觉得大台北地区应该不会像以前那段时间那种疯狂涨了，感觉起来就是会还是会有一点点一点点，但是不会像以前那种很疯狂的，
跟股票一样啊。台北已经变成像是全指股了，牛皮股了，
嗯。
那很多人在买房子，就年轻人，我也想提醒大家啊，哦，解决你自住的需求的时候，你刚要想一个东西，大家都想要抄底，买股票想要抄底，
嗯，
我想要看到别人涨，我想要买个低价，然后希望它翻倍。
对，
大家会希望所谓居住正义，其实叫做购买必赚正义。
嗯，
你政府必须告诉我买得到，而且我买的是可以必赚的。如果告诉你买了必跌，你还会想买吗？
嗯嗯嗯，
这也是我想的，这是错误命题。
嗯，
这是个错误的命题，大家都相信房子，你也希望你买的房子是会涨的。
嗯，
所以很多人会去买二十几万、十几万的，不要讲说蛋壳区啦，是蛋壳区啦。
嗯嗯，
像放蛋壳的地方更远的地方，蛋壳区了，你知道吗？没有，他现在有些东西要先求有再求好，对不 对,
对, 对, 对？
所以有些东西叫不如不买。
哦，
哎，你要拒绝，就房地产不是所有都会上涨，这是不对的哦。
哦，
就是因为不对，所以我们才要选择，才要审慎选择。
对对对，
不是看好所有房地产，甚至不是看好所有时间的房地产。
买房子是人生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啦，嗯，你有没有推荐？如果大家真的是需要一个比较正确的，嗯，不是跟着潮流跟风的，在房地产如果我想要 follow 这个市场，想要稍微了解一下，以至于我在真的要进入这个市场的时候，我不会有一些误判的话，你会推荐大家看一些什么东西吗？或是追踪一些什么网站吗？
如果是这样子，以我自己，因为我是这个房地产的算资深工作者，
看你的 FB，
不是我的学，对 FB 是可以的，我充满了很多人生哲学的。
OK，
对，因为其实投资，大家讲方法论，方法论，方法论，现在在年，因为我会遇到很多创业家，
对，
我有发现现在走电商的、做网络的，他们的成功缺少两个东西，但是很厉害是他们的方法论里面的工具使用非常厉害，
懂得使用
数据分析啊等等啊，我应该怎么样迭代啊、漏斗啊，哇，这工具都很厉害。但方法论里面其实包含很多哲学跟观念，我都称自己是个老派生意人。
嗯
嗯，
你看，投资重点不在技术而已，在于观点。
嗯，
对，所以刚刚我们讲说，对于负债这件事情怎么看？你从技术层面来讲的话，就是加加减减，经济学建立在两个前提嘛，
嗯，
人是理性的，
嗯，人是理性的，
要解释人建立人是理性的，
嗯嗯嗯，
它比较好，你就不会选择不好的。
对，
第一个建立在资源有限，欲望无穷嘛，
嗯嗯嗯，
对，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多看一些生活经济学类型的书，
生活经济学，
它不是很狭隘的去讨论某一个区块，比如说房地产，
嗯，像熊查理。
嗯嗯
嗯，像他人生哲学那种，
是是类似这个样子，嗯。那像老派的生意人啊，在谈生意经啊，
嗯，
像最近我给你推荐看《繁花》
哦，《
繁花》就在讲九零年代的上海，就是一个人没有钱想要做生意，
嗯，
他问他的师傅讲说：“你没有钱就想做生意干嘛呢？我待会出去抢呗。”错，嗯，你得去借。
哦，
那我现在跑去跟别人借，哎，你再回来。那你要想想看啊，贸易不过就是养鸡借钱的事，
对，
凭什么人家借你的鸡去生你家的蛋呢？
嗯
对不对？好，那你要告诉我你生出来单要分我多少，所以我们叫做合伙。
对，
可以看一本书啊，那个很老的书，十几年前一本书叫苹果橘子经济学。
哦，那真的很久以前，不过那本书也是非常经典，
非常经典。它就是一些不用很复杂的经济学原理，告诉你生活无处不经济选择。
真的，这是真的。
在满足人生，就是说，先假设经济学是假设人是理性的，所以人会被诱因所动。整部书就在告诉你，这个社会会被什么诱因给驱使。对，那你更满足啊，是社会价值啊，道德价值啊，还是经济价值咯。
好，我今天谢谢蒋哥，真的给我们一集跟平常完全不一样的内容。
是啊，
对，
谢谢王医师，谢谢蒋姐。
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大家可以在宁夏路好书专卖店看到我们之前推荐的好书啊。现在可能不可惜的是，这个苹果橘子经济学应该是不属于天下的书。
是啊。
好，
所以我们做了几集之后，今天要开始，我们也可以做一点这样的书的出版。
他的母企业应该有出很多了。
对，也是。對對對，好，反正我们把所有相关连接，不管要加入社团啊，或学生要留言的，或想要懂内给我们全部都整理在一起了，也让大家点进去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小编 Apple 都做了很仔细的分类，让大家非常方便，很好找。对，
好，使用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的听众朋友们，帮我们五星赞一下。学生开放当中，大家也可以追踪
房产摆渡人蒋哥，
房产摆渡人蒋哥的 YouTube，
对，或是 TikTok 都有可找到我。
好，我们真的
我们实在太少讲到 TikTok。
好啦，那我们就这样咯，礼拜六我们在空中再会，
拜拜，谢谢蒋哥，谢谢大家，
谢谢黄医师，谢谢嘉伟姐，拜拜。